Samahanta chakk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tta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ha 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ha sambuddhassa.
Hello, 各位学员，Suki很多啊。 今天呢，我想继续我之前讲的《金家瞻言》是经啊，因为我觉得呢，世界分别观大家也稍微懂了。那观心篇观如何观心呢？昨天也讲得很清楚啊，如何觉知升起的心念，然后呢，如何如理作意，如何观因缘，啊，如何观这个。 然后当你觉知它的过程中呢，这个刑法、心法如何生灭？啊，那只要你懂得道理呢，接着下来呢就是实践，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体验，不断的如实看到，如实之见。啊，那今天呢，我想继续我之前还没讲完的经，《家瞻言》啊，《家瞻言》是经。之前呢，我讲到。
佛陀说呢，世间的人呢，都依于实有或者是常见和断见实无的观念而生存，啊，但是呢，以这个正确的智慧如实了知啊世间啊生灭的人呢，啊，他就会不执取，不攀缘。 不粘连，任何立场，他不对我的自我采取任何的立场，好，他纯粹知道呢，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所有升起的只是五蕴其中一项的升起，啊，色法世界的升起，还是受的升起，还是想的升起。 啊，妄念的升起还是行运的升起，还是食、饮食、耳食、彼时食是意识的升起，只有这些升起，而这些升起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为什么无常呢？因为它靠因缘而生，因缘本身也是无常的。啊，因缘本身，比如说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朵，升起了苦受，啊，那声音会不会消失？
会嘛？那消失了也是无常的啊、哦、啊！这个当它消失了，耳受这个由触生受，由耳触而升起的苦受也随之消失。所以，当你看到它消失的时候，你就观它为无常，无常。然后呢，你了解，凡是因缘所生的都是无常的。你们或者只是看到这一点。如果再深入下去呢，你们会看到，当你取一个。
色法也好，然后受也好，心法也好，当你起这个目标，正念觉知它的时候呢，当你的正念很强，正知智慧也很高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刑法的不断生灭，不是你现在看到很久它才灭去，然后另一个刑法或者色法升起，你觉知它，觉知它，作意它很久过后它才灭去，好。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也是无常，但是这个不叫生灭随观智。
当你到了生灭随观智的时候呢，这个心软一升起，你觉知它的时候呢，马上它就生灭，生灭，继续不断的连续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然后呢，到最后呢，只是生灭的过程，你看不到它是色法还是心法还是名法了，你看到的纯粹是生灭的过程，因为它太快，太快到你的注意力已经不注意到它是名法还是色法，你纯粹只注意它的生灭，生灭。它是自然展现的，不是你注意它生灭它就生灭啊，它自然就展现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当这个生灭过程发生的时候呢，好，那它会停顿了，停下来了啊，停下来过后呢，你再去思维刚才的经验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苦，不断的受生灭的压迫。因为刚才你在不断看生命的时候呢，你的苦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烈，还没有这么快，因为你心一直不断的看生命。但是一面去过后，你再去思维一下，你就感觉到整个过程呢，纯粹是苦的升起。整个生命的过程呢，好，现在呈现在你的心中呢，只是一个苦不圆满，啊，这是一个苦的升起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了解了，凡是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你才会了解佛陀这句话。那在这个生灭的过程呢，苦的升起啊，凡是苦的升起的过程中呢，你的智慧通过你的体验呢，你的智慧也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操纵者，没有一个上帝，啊，没有一个上帝在操纵着整个生灭的过程，也没有一个我可以控制它生灭的过程，不要再继续下去，可以吗？你也知道不可以，它纯粹是法的展现，你只能够觉知它，接受它，啊，所以在整个过程呢，你看到了无常，然后是无常压迫的苦呢，你再也看不到任何一个永恒的灵魂，你看不到一个自我可以控制，啊，你没有看到一个永恒的众生可以操纵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呢，你心中自然会呈现一个智慧。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我，所以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这个智慧自然呈现的。但是在还没有呈现之前，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这个生命随观智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把心导向观无常、观因缘、观无我。好，这样呢，你的想法、你的想运呢，就跟真理相符合。当你的想运跟真理相符合的时候呢，那个行法、那无常无我更快地展现出来。啊，那如果你的想运是常乐我净的，那真实法是无常苦无我的话，永远都是背道而驰，所以你很难去体验，身法、行法，或者是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所以说，当一个有正见的哈，有正见如实看到了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然后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没有一个人。那最重要，为什么讲苦呢？啊，就是为什么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啊，就是告诉你，整个生命的过程是苦相，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自我，没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在操纵。或者永恒的梵天、梵我，或者永恒的上帝在操纵这个生命的过程。所以说，凡是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真理。啊，所以路并不遥远。啊，所以他对这种呢，凡是升起只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只是苦的灭去呢，没有丝毫的困惑和怀疑，他对这一点的了知呢，不依赖任何人，并不是我跟你说的，啊，不是佛陀说的，不是舍利弗尊者说的，不是老师说的，是他自己的体验，所以他的自己的体验呢，再也不依赖任何人了。一旦你体验过了，谁也拿不走，不像你的财产。啊，有时候会被充公，有时候会被盗取，啊，有时候会被骗取，被你的败家子骗取也有可能。但是这种智慧呢，谁都拿不走， 谁都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拿走这样的智慧。所以一旦你有这样的智慧呢，你就是很独立的，不再依赖别人了啊。加瞻言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会有正见，就是通过这种如理体验，如实看到啊，无蕴的任何一蕴都可以啊，不一定要无蕴都看到生灭无常，你就要取五蕴的任何一蕴，或者是四念处理的身受心法的任何一个，达到这样的现象呢，你就会明白，凡是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这个就是正见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而树立正见。OK。那佛陀继续说，加瞻言一切实有，这是第一种极端，一切实无，这是第二种极端啊。对不对？一切都是实有的，不灭的，永恒不灭的啊。灵魂从这一世飘泊到另外一世，这个灵魂是不灭的，这个叫常见，这是一种极端啊。那另外的人认为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因为他看不到未来世嘛。那他又没有受过这个佛法的熏陶的话呢，他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他看不到因缘法，他看不到因缘生的五蕴会继续的升起啊，无明还没有断，贪爱还没有断呢，五蕴呢或者生命会不断的升起，他看不到这一点呢，所以他认为人死了过后什么都没有，这个叫一切实无。佛陀说这一切实无呢，或者是断见呢，也是另一种极端。那佛教徒呢，不走这两种极端，如来不转向这两个极端。那既然不转向这两个极端，如来以什么方式教导正法呢？两个极端的中间是什么？中道。对了啊，我既然不偏向这个左端，也不偏向右端，这两个都是极端，那我一定是走中间的道路。所以佛陀说，如来不转向这两个极端，而以中道来教导正法。那什么是中道呢？好，那佛陀说，以无明为条件而有行，无明原行，行原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蕴，或者说这就是整个苦蕴的集起。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讲一个人的升起。在十二因缘里呢，佛陀没有讲说啊，所以呢一个人就升起了啊，生一个人就轮回了，他没有这么讲。佛陀讲这个人呢轮回，这个人轮回是方便，方便明白，方便你们明白啊。但是讲到中道呢，讲到究竟地呢，佛陀不讲人你我他的，因为你我他人呢，这个只是事实地，方便我们沟通罢了。在真实的这个刑法里面呢，只有五蕴不断的生灭，受生灭不断的压迫是苦，那整个生灭的过程没有一个实质，没有一个永恒的我。因此呢中道就是不讲有一个永恒，也不讲一个断灭啊。有中道不讲有一个永恒的人，永恒的众生，也不讲有一个断灭的众生。中道是讲因缘罢了，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这就是整个苦蕴的升起。他也不讲这个就是整个快乐的升起。这个是整个苦蕴的升起，所以佛陀说，凡是升起的，就是苦的升起。 凡是灭去的就是苦的灭去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进入波涅槃了、我们怎么解释呢？如果看不到众生的话，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我的话，那我们不能讲这个人进入波涅槃。如果讲这个人进入波涅槃了，你还觉得波涅槃好像还是一个禁地，一个有门的东西，人家净土，他去了净土，住在那边的，所以还有一个人，一个我相。啊，那如果说佛陀进入波涅槃了，你要怎么解释？啊，你应该这样解释：佛陀是五蕴组成的，五蕴是常还是苦？是常还是无常呢？啊，无常的是苦还是乐？苦，那苦哈，那佛陀进入波涅槃呢，就是苦的止息了，这个就是正见，这个也就是中道，这个就是正见了。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二因缘吧。啊，既然这个十二因缘这么重要，我稍微解释一下。深度是不是这个时间？因为我还有一个经还没有讲啊，另外一个经跟休息经就是在你们的小册子里面，那部经也很重要啊。我想明天讲完它，今天我尽量讲完这十二因缘哈。好，第一个无明言行，什么是无明呢？你看它的字就很容易明白了，无是没有嘛，明是明亮嘛，没有明亮就是黑暗。好，无明就是心被蒙蔽了。暗，黑暗，但在黑暗中你看不清楚。我们唯一要看清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四圣谛。但是因为无明黑暗蒙蔽了真理，蒙蔽了四圣谛，所以无明就是不了知四圣谛。我尽量长话短说，因为我要赶另外一部经，所以无明就是不了知四圣谛。但是无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无明呢不但不知啊，而且错知还更严重。你不知道还没有关系，你还错误的知道，还错误的了知，那更严重了。所以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四圣谛，还错知四圣谛是的相反啊，苦集灭道。等一下我解释如何错知哈。好，来，第一个先讲四圣谛。第一个，无明不知苦谛。什么是苦谛呢？大家都会背吧，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的苦。还有一个呢，无取蕴之苦，此谓苦谛。好，生老病死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什么黑人、白人、黄种人也好，还是基督教徒也好，回教也好，佛教也好，都离不开生老病死。不管你要不要啊，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平民，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大苦，人生的大苦，我们又避开不了它。如果世间没有苦啊，佛陀说呢，如果世间没有老，没有生老病死，我就不用出现在世间了。就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我才出现在世间，指导一条朝向不生不老不死的道路。好，所以生老病死、厌憎会跟不爱的人呢、整天要见面。啊，那个也是很痛苦，就坐在你对面上班，你不喜欢的就刚好坐在你对面，一天就八个小时要见到他，啊，所以也是一个苦。爱别离跟亲爱的人呢，好，不能常聚，啊，不是病痛啊，还是死亡啊，还是意外啊等等，不能够时常相聚，剩下的只是思念，啊，厌憎会、爱别离，还有求不得。求不得也是另外一种苦，好像大家坐在这边很想定下来，定不下来，很苦啊！哦，想坐在这边啊，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但是这边就嘣一下，那边就嘣一下了，那边 法师又在念经，然后去到那边又佛气，那这边又理客、理人的客人的声音，都是你不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要的你得不到，你不要的又一直在缠着你，哎，也是很苦啊。有时候在这个情爱方面呢，你爱的人呢不爱你，你不爱的人呢又跟你死死缠着你。是觉得也是很苦，为什么我爱的人就不能爱我呢？为什么我不爱的人就不能离开我呢？啊，这个世间就是如此的，这个就是苦地啊。另外一个呢是无取蕴之苦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前面生老病死那个还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无取蕴之苦，无取蕴之苦啊，执着于这个无取蕴为我的。我的，这个就是痛苦了。好，那不知道五取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不知道五蕴是苦的，是无明嘛，对吧？然后还错知五取蕴是快乐的，啊，这个叫不但不知，还错知。啊，错知无取蕴是快乐的。当你错知无取蕴是快乐的话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希望还会有无取蕴？希望还会有无蕴嘛，对吗？如果你知道那个快乐的东西，你就会去追求它，这是人性啊。所以，当你知道无蕴，当你错知无蕴是快乐的话呢，你就会不断的去追求它，希望有。下一世还有一个新的五蕴，再下一世还有一个新的五蕴，新的五蕴永远都不要断灭，因为那是我快乐的泉源呐。我为什么要让它断灭？所以，一旦你错失五取蕴，五蕴是快乐的，你会怎么做？贪爱过后你会怎么做？行动，对吗？你不行动，你做我贪爱无取蕴，无取蕴，你得不到，你用行动去得到它。怎么行动呢？造业嘛，造很多业。我就布施，我就许愿，希望我下一次出生为天界啊！布施许愿，我现在很苦，做女人很苦啊！我希望我下一次做男的，做男人啊！好，然后就许愿，我希望我下一次这一世生得不够漂亮啊！下一次希望我中年生得中年漂亮一点，人见人爱啊！所以你就许愿，希望有个新的五蕴。所以因为错知五蕴是快乐的，好，你就会执取这个五蕴。那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执取这个贪爱的目的，你就要造业。你可能造的是善业，布施是善业，啊，持戒，我持戒我可以上天堂，所以我持戒，我希望上天堂，生活比较幸福，不用这么痛苦，好。那有的人呢，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呢，他觉得有这个身体实在是很痛苦，一坐下来这边痛那边疼的啊，不要有身体，所以他就许愿，然后他就修这个无色界禅，修了无色界禅过后呢，他死的时候他上无色界天，没有身体了，啊，没有痛苦了，没有酸啊、麻啊、痛啊等了，所以因为要得到他们认为这个无蕴的这个。明运色运是痛苦的，但是明运很快乐，哦，所以他就修无色界禅，然后死的时候往生无色界，只有明运没有色运，这个也是错知，哦，错知运明运是快乐的，所以呢，众生都造下各种各样的业，就是执着于这个无取蕴。不但不知道了五蕴是苦的，啊，他还错知他是快乐的，因此呢，他就要去行动去满足他的欲望，明白了吗？好，好，再看第二个，第二个苦集极地，极地是什么呢？极地刚才也讲过了，啊，五蕴为什么会升起呢？五蕴的升起是果来的。好，我们现在无蕴升起了，是它的果，它的因呢？一定有因的嘛。我们都这个禅修，我们都在讲因缘法啊。那它因是什么？无明跟贪爱。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无 无明，所以无明原形嘛，最重要是无明，因为他看不清楚，他盲了嘛，没有亮光了，无明他看不清楚，所以他以为无蕴是快乐的，啊，错知无蕴是快乐的，才会引生贪爱，对吗？如果你有明的话，有智慧，有明知道无蕴是痛苦的话呢，你肯定要去解脱道，你要摆脱这个无蕴，因为无蕴就是痛苦。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光亮看清楚，所以无明嘛，看不清楚呢，因而产生了贪爱。所以轮回最根本的两个因素就是无明和贪爱。贪爱是源自于看不清楚，没有如实看到五蕴的真相，无常、苦、无我，而引生的贪爱。如果你能够看到，凡是升起的只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的话呢，你当然不要那个苦了，就是你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凡是升起的都是快乐的升起，灭去的是痛苦的灭去，升起的是快乐的升起。这样的话，你就一直执着那个快乐，一直执着你认为的快乐，那个是不如实之见才会产生的贪爱。因此呢，苦集集啊，就是贪爱，但是贪爱是源自于没有如实之见啊，因为看不清楚，心被蒙蔽了。所以贪爱呢，又分为三方面。第一个是贪爱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死的时候都很害怕的，对吗？没有一个人要死的时候还跟你嘻嘻哈哈，很少，啊，都很害怕。但是因为我们贪爱我们的身体，贪爱我们的生命。虽然这个身体啊，跟着我们这么，这个身体跟着我们的时候也是很痛苦。啊，那老的时候呢，身体也是很老了，没有什么作用了，牙齿也掉了，头发也白了，皱纹也 you know, 好像干瘪，全部都是老相，没有一个值得人留恋的。但是要死的时候呢，这样一个身体也是执着于它，也是丢不下它，啊，所以呢，执着于生命呢，就会产生，当你临终的时候呢，你还执着于这个五蕴，这个执着的话呢，就会产生下一个五蕴，就会产生新的五蕴。每一个执着呢，它就会产生，每一个执着都是因，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所以呢，贪爱生命是极地，另外一个贪爱呢，是贪爱感官上的享受。我们为什么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啊？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会有眼睛呢？就是很想看嘛，很想看东西啊。你们进，比如说你们来禅修营的时候，叫你们呢眼睛守住地上，东不看西不看，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这个眼睛啊，很贪婪。很多贪欲，就很想看这个看这个看看那个，这是眼睛的愿望，没办法啊。眼睛的愿望是很想抓这个看这个看这个，这样好像心情比较愉快一点。你叫我什么都不看，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来到禅修营，很少人眼睛往下看，这样不知道隔壁的是谁，很少人有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一向中欲。中欲就是我们宠坏了我们的眼睛啊，他要看就看，要看就看，满足自己的贪欲，这样才快乐一点。好，所以呢，眼睛对色尘的贪欲也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啊，尤其是男的想看女的，女的想看男的，这种情欲的执着也是非常的强烈。那耳朵也是啊，耳朵要听。但是要听，不只是听而已了，还要听好的噪音，我就不要了。现在的噪音全部都不想听，希望它不要进入你的耳朵。哦，耳朵也想听好的，鼻子想嗅香的，舌头也想尝到美味的，身体能想触到柔软的，就是对这五官 五官对六根对六尘的执着，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执着呢，所以呢又延续了另一个轮回。刚才已经讲了，每一个执着就是一个轮回啊，你一执着眼睛，一执着也色尘，就是一个轮回了，你就铺下了轮回的道路。这六根对六尘的执着呢，你就产生了新的五蕴，那新的五蕴里面呢也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因为你是执着这样的东西嘛，所以产生的结果呢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让你再次去享受感官上的快乐，这个就是极地了。好，所以极地呢包括执着于生命以及执着于感官上的享乐。那无明言行啊，这个极地就是贪爱。我们不但不知，我们已经明白了，无明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知道，第二个意思是错知。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道啊，这个贪爱生命、贪爱感官的享受是痛苦的来源，啊，不但不知道，还错知。贪爱生命、贪爱感官的享受是快乐的泉源，他刚好知道的完全相反，叫错知，明白吗？好，你不但不知道呢，贪爱也是痛苦的来源呢，你还以为呢，贪爱是快乐的来源，所以你拼命的去追求，你认为痛快乐的来源，不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了知。那这个错误的了知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呢？为什么会无明？为什么会产生？嗯？为什么会产生无明？因为没有如实之见。没有如实之见呢，五蕴的真实法无常苦我才产生无明，因为无明而产生贪爱。所以我们来修行就是要如实了知，以便去掉蒙蔽了我们眼睛的那个黑暗之处啊，以便蒙蔽去掉啊，以便去掉我们的无明，然后眼睛睁开了才看得清楚。所以修行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如实知见五蕴，或者是生命、身心，或者是六根六尘等等的真实相。什么真实相呢？无常、苦、无我跟缘生法啊，一切缘生法。啊，缘起法啊，一切缘生法、缘起法都是无常，受无常压迫，所以是苦的。整个生灭跟苦的过程，没有一个主宰。这个就是我们修行者要达到的，并不是要追求这个光啊，也不是要追求这个定。所以在这个禅修里面呢，因为噪音很多呢，或者很多，很多逆缘呐，啊，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呢，你就把定放在一边。可能这个环境不适合修定，那我就来修慧吧，观烦躁的心观吧，无常苦我缘生法，啊，要回家的心观吧，心念是暂时的，缘生法，借这个机会来训练你的心，把定放在一边先吧。如果你觉得你修不上定，如果再这样嘈杂了。环境下你都能够修行的话，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修行会变成很容易的，啊，在这样的环境大家都帮你做得很好的环境之下，你都没有办法修的话呢，你回去的时候也不用修了。要这样想，不要来到这边就在埋怨，哎呀这边好吵啊，这边很多烦恼啊，又睡不下啊，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呢带来更大的烦恼。这样一个地方你都带着，大家都帮你做得非常好的环境之下，你都升起这么多的烦恼呢，你回去更多的烦恼等着你去解决，对吧？所以呢，好，不要再埋怨了，好，接受吧， 既然来到这边，环境这样呢，我就在逆境中修行，在逆境中训练自己的正念、正知跟不执着。不执着什么环境？还有五天而已吗？再忍受一下。好。所以呢，因为无明呢，不知道这个贪爱是痛苦的，所以就对无蕴产生了执取。那无明另外第三个四圣谛是什么呢？苦集灭。OK， 灭呢？讲到灭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灭就是痛苦的止息嘛，对吧？灭谛就是痛苦的止息，或者另外一个抽象的名字叫涅槃。啊，痛苦的，既然我们要达到痛苦的止息，我们一定要了解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对不对？你只是要用止息，我要痛苦的止息，我要痛苦的止息，但是痛苦的来源到时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你都不知道。那你就像拿了一个箭，拿了一个箭要射，但是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射去那里，因为你都不知道它来源是什么，你怎么去射箭呢？我们大家都要了断生死啊，要痛苦的止息，不要讲说最终的了断生死，就像当下的了断烦恼，当下生死的烦恼要了断它，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也没用。就算你一片热忱，充满信心，对佛法充满信心，但是你都不知道你的箭到底要射向那里的话呢，变成一个迷茫、徘徊、疑惑。那你既然知道现在痛苦的止息啊，要解决的是痛苦的止息，你肯定要知道痛苦的来源是什么。那痛苦的来源是什么？无明跟贪爱，对吗？好，是无明跟贪爱。那已经知道了，最直接的其实是贪爱嘛，哈。已经知道了，贪爱才是贪爱的止息，也就是痛苦的止息，对吗？啊，那我们做一个修行者，要针对的就是贪爱、无明跟贪爱两个。好，那要怎么针对？那贪爱为什么升起？再来研究一下，你们可以发现到我讲经呢，很希望让你们去想，啊，希望去怎么讲呢？调动你们的智慧，不然你们智慧呢埋在沙里面不会出来呀。尝试去调动，让它出来。好，那为什么会贪爱呢？你一定要不是在何处起贪爱哦？为什么会贪爱？是因为我贪爱只会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你千万要记住这句话。贪爱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贪爱只能在可爱可喜的地方建立起来，贪爱不会在苦的地方建立起来，对吗？如果你很苦，比如说 你跟一个女人结婚了，那个女人整天早上起来就骂你，到晚上都骂你不完，你会不会再要这个女人？你恨不得早点跟她离婚，对吗？所以呢，但是一个女人呢，你早上起来她就服侍你，笑容满面的把你当作王子这样对待的话，你会不会贪爱她？会不会啊？男人会不会？肯定贪爱她的嘛。为什么贪爱她呢？因为她又和喜又可爱，处处顺我的意。所以贪爱呢，贪爱只能够在可喜可意的目标所言建立起来。那我们的无明呢，刚好认为我们的无蕴是可爱可喜的，对吧？因为我们没有如实之见，所以我们的无明呢认为我们的无蕴是可爱可喜的，因此建立起了贪爱。那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无蕴是可爱可喜的呢？啊，又在要你们又调动，要调动你们的智慧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无蕴就是可爱可喜的？对了，就是不如实之见嘛，没有如实看到。为什么没有如实看到呢？就是因为无明，看不清楚，眼睛被蒙蔽了，看不清楚。 所以修行就是要去掉这个无明。要怎么去掉无明呢？就是不断的观你的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延伸法，直到最后呢，你终于看清楚了，这个五蕴的升起就是苦的升起。那你还会再贪爱这个苦吗？你不会再贪爱了。为什么不再贪爱呢？因为无明被剔除了嘛，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无蕴的真相，你就不会再贪爱。清楚吗？明白吗？啊，这个法呢，听不清楚要听至少四五遍啊、哦。你的水准呢，只能够抓到30%，但是你再听一次的话，哎，你觉得怎么感受又多了一点，表示你进步了，啊、哦。如果你今天听呢，你只听到明白30%，一年过后再听也是30%，那你就说停顿停顿，没有进步。好，那如果明年再听呢，已经你了解跟你今天听的了解的程度已经不一样的话呢，你就告诉你自己你进步了。因为这东西是个人的水准去诠释这个法的，你的水准不到那边你就诠释不出来。好，所以一个法呢，这个也是为什么相应部啊，相应部呢全部都是讲修行的道路，都是观无常苦无我，观无常苦无我。刚开始我还不懂这个法义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相应部啊，我心中就很烦。为什么很烦呢？佛陀讲来讲去都是名无常，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苦无我，讲来讲去每一篇都是不会忘记讲这句话。然后讲了过后呢，我又不知道怎么修，好，所以听到很烦的。因为你知道了路在那里，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目的就是要看到无常苦无我，但是路怎么走啊？不知道，所以听久了会很烦。因为我要的是只是我道路，目的我走走走，我肯定会到目的。但是后来呢，对法精通过后了，才知道佛陀讲色无常，你就观色无常就对了，啊、哦。佛陀讲心念贪心是无常的，那贪心升起来，你就直接观它无常就对了。就是因为佛陀讲的时候太简单，而我们把法想得太复杂去了，所以呢，复杂的头脑不会读简单的文字啊，它造成了一大堆的误解。后来明白了过后，原来法就是这么简单，当下升起的烦恼就观它延伸的法无常苦无我，你马上心就放下了。这样每一天这样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到最后什么都不执着了，啊，不再执着了，那就是苦的止息，不再执着就不再贪爱了，那就是苦的止息。所以生活是每一时每一刻都在修的，不是来禅修营。来禅修营呢，就算你拿不到定，但是如果你学到这个方法，也足够你的车程票了。啊、哦，来回票也够了，所以不要埋怨，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方法学上来，啊、哦，然后再趁这个十天里面的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修习，直到它习以为常，你回去的话，生活好像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变成比较顺畅、smooth， 比较和谐了，啊，不像以前这样充满着烦恼、充满着挣扎，好。所以呢，贪爱的升起呢，是建立在可喜可欲的目标上。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无蕴当作可喜可爱呢，我们就会升起这个贪爱。那如果要去掉这个贪爱呢，啊，无蕴的色法也好，啊，色受想行识也好，还是身受心法四念处也好，当这个升起了过后呢，你就要观它。直接观他什么无常苦无，直接观他，直到最后呢，你看到生灭不断的生灭，然后受生灭要破，然后你就看到了，凡是升起的就是苦的升起，那你就不再执着了嘛。我希望这个思路对你是清楚的，清楚吗？好，很好。那这个是苦集灭力啊，灭力就是痛苦的止息啊，痛苦呢？来自于贪爱，所以我们要对治贪爱。啊，贪爱是依什么而升起呢？依可喜可爱的目标而升起。 那为了去除如实看到这个目标的不可喜不可爱之处呢，你就要观无常苦无我，没有别的道路了。好，接着下来呢，苦集灭道到底，什么是道底呢？八正道，啊，八正道是道底。啊，当我还没有讲，但还没讲道底之前呢，让我再讲一下，苦集灭灭地呢，所以不但无明是不但不知，而且还错知嘛，啊，所以刚才呢是不但不知呢，贪爱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贪爱是快乐的来源，是什么都想贪嘛，眼睛想贪看，耳朵想听啊，舌头想尝美味嘛，那身体想触温柔的柔软的这个物体，以为这个就是快乐的来源，这个叫错知。所以不但不知还错知啊，你错知过后呢，你的身口意更加会跟着你的错知而造业。好，现在进入道地。道地呢，无明呢，不但不知道八正道是道地，是正确的道路，还错知别的修行方法是正确的道路。好，八正地是八正道是什么呢？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八个，要解释要一个小时，啊，今天没时间了，啊，但是呢，在另外一个长度、另外一个经典呢，佛陀讲什么是八正道，他说，观照五蕴的或者四念处身受心法，观照五蕴色受想行识，或者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或者是身受心法，观照这些所言这些目标的无常苦无我，了知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叫做正见。刚才啊，刚这个叫正见。然后呢，思正思维，什么叫正思维呢？思维一切行法。当我讲到一切行法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五蕴，就是六根、六尘，或者是身受心法，这个都叫行法。行法的意思是依靠因缘而升起的法，叫行法。所以用一个单字来解释，我就不用一直重复了啊。讲到思维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就是正思维。那正语正念正命很容易明白了，正语正确的语言啊，正命是正业是正确的这个身体的行为，正命是正确的职业啊，然后呢正念啊，正念呢念念不忘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是正念，这个在中部不是中部，是中部的一个六入处经啊，有讲到啊，何谓八正道？念念不忘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叫正念，正精进呢，精进努力的去观照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叫做正精进，那正定呢？就是一心专注在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叫正定，所以呢，当我教你们观无常苦无我的时候，也是在教你们走八正道的道路，明白吗？好，所以呢，如果无明如果不知道八正道的道路啊，不但不知呢，还错知别的道路是通向解脱痛苦的。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呀，很多人修苦行，啊，苦行折磨自己的身体，包括悉达多太子还没有证悟之前，他也是修六年苦行，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曙光啊，没有人指导什么是八正道， 悉达多太子还没有证悟，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智慧还没有圆满，他也不知道有一个八正道，所以他也是修了六年的苦行。他修了六年的苦行才知道，哎，这个是错误的道路。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是有无明啊，他不但不知道什么是八正道，还错知苦行是解脱的道路，所以他修了六年苦行。六年过后呢，他觉得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中道，啊，所以他放弃了。所以你走的道路啊，有时候修了很多年呢，当你知道自己走错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放弃。如果这个菩萨没有勇气，我都修了六年，放弃不是很可惜吗？如果他没有那种勇气跟智慧去放弃的话，他就一直错到底。那修行的道路上呢，老师说都是曲折的，是吗？都是很少人一入佛门呢就遇到正法，就这样走着走，哎，到了涅槃了，很少。很多人都是这边拐了一下，哎，好像不对，又拐另外一边，又不对，人家这边拐那边拐，最后才拐到中间去。很多人都要经过这样的道路，包括我自己。所以呢，没有关系嘛，啊，我们从错误中学习，那时候你才更珍惜什么是正法，你也愿意跟人家分享，不希望人家走冤枉路。所以就算你走错了无所谓，走错了无所谓，记得回头就好了，啊，只要你记得回头的话呢，还是有希望的，啊。所以悉达多太子他记得回头，他说不是，这个苦行六年了，都什么都没有。智慧也不开，反而身体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衰弱，更加不能修行了。啊，不是正道，放掉。所以他当下就放下。啊，放下过后呢，他觉得断食不是姐姐知道，说他吃了一点米饭。米饭过后呢，他就坐在菩提树下。啊，他说如果我不成佛呢，我决定是不起来的。也就是说，我这一坐了不成佛呢，那我就死了算了。这样的勇气啊，这样的精进啊，不像你们不到一个小时就起来了，啊，这个心太弱，啊，这个修行是跟自己挑战。一个小时，他就是一坐下来，我不是正佛，不是成佛就是死，这个把全心就是奉献给佛法了，要有这样的意志力，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禅修的时候呢，40天，啊，然后睡通铺嘛。啊，一排排，大概睡在一起，隔壁的跟我睡了40天了，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你隔壁跟你睡旁边的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你现在你房间，你隔壁跟你睡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啊。那我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我根本东不看，西不看，上不看，下不看。所以跟我睡了40天，我的心就守住我的所缘罢了。他跟我睡了40天，他脸上啊是圆的啊、方的啊、戴眼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的责任就守住我的所缘。那走路的时候呢？走路的时候我也不能够闭上眼睛嘛，闭上眼睛不是冲墙壁嘛，所以走路的时候大概会看到他的脚下面。所以我的印象中，我只知道他脚是什么样子，他上半身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知道。40天，要有这样的精进，要有这样的信心，对法的投入，这样的精进心，啊，不是来到这边就这边埋怨那边埋怨，然后一点不舒服，时间不到也要上洗手间，或者坐不下去就起来，你这种就是随意，你很随意，所以你的心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怎么可能有成就？你不可能有成就的。啊，要起来就观嘛，要起的心，要起的心，延伸法，无常，无常，无常，就这样观而已。好，所以来到这边呢，不要纯粹是修定。如果你来这边纯粹要修定呢，我介绍你去跟别人学，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专长是在叫观心。啊，我的专长是在叫当下升起的烦恼，你去除它，这个才是我的专长。所以你来到这边学习我的专长，修不到定无所谓，但修到这个如何会观心， 啊，如果提起正念观无常苦我的话呢，你回去过后呢，你应用不到三个月、六个月，你会特别想念上界法师，会很想念他。我说这个法太好用了，因为这个法呢，我在生活中去掉很多烦恼。啊，现在你可能不会想念我。啊，六个月过后呢，你时常去实践过后呢，你体验到这个法的时候呢，你就会对我念念不忘了。嗯，啊，所以呢，这个道谛呢，就是不知道八正道啊是解脱的道路，还错失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以为是这个苦行啊，啊，还说是单单念经啊，啊，还是修这个一些怎么讲呢？一些不对的仪轨啊，认为它就是解脱之道，所以不但不知，还错知。当你不但不知道八正道，还错知的话，那你就会跟着那个你错知的这个方法去修了嘛？因为你认为这个是解脱之道，所以你就会跟着这个错误的方法去修。就像佛陀时代呢，有的人是学动物的修行的。一个是学狗的，一个是学牛的，他们修了很多年了，大概修了20年过后呢，有一天呢，听到佛陀来了，哎，他们很高兴，哎，我们去见佛陀，告诉他我们的修行方法，希望他指导一下，然后他们就来见佛陀了。其中一个说，我修了，世尊，我修了像狗，像狗的修行，狗怎么吃我就怎么吃，狗怎么走我就怎么走，狗怎么睡我就怎么睡。我修了这20年非常的苦啊，但是我意志坚定啊，心定很稳啊，已经20年了。请问世尊，我死后我会去那里？很高兴啊。请问世尊，我死后我会去那里？世尊说，这个问题你还是不要问啊。这个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我今天来见你啊，这么辛苦啊，千里迢迢来见你，是希望你。我对你有信心啊，你给我一点希望啊，说我时候会去那，然后更修得更精进啊。师尊说，你还是不要问吧，啊，他还是坚持第三次。师尊第三次说，你还是不要问，他在坚持第四次，已经第四次了，那我就说吧，啊，你死后呢会成为狗。你竟然整天都像狗叫，像狗吃，像狗睡，你这个习性已经在狗的习性已经生长在你的习惯里面了，那时候肯定成狗的嘛。这个人一听到过后啊，哎呦，嚎啕大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师尊就说：“我都叫你不要问我了，是吗？我都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嚎啕大哭的时候，叫你不要问我。”啊，那个嚎啕大哭的人说。我并不是怪你师尊，我是怪我花了20年，我受了多少的折磨，不像人吃饭，不像人睡，不像人走路，20年了，受尽千辛万苦，就是希望呢我能够解脱，现在听师尊这么说呢，我才知道我这20年是白费了，不但白费，死亡的时候还出生为狗，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嚎啕大哭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其实因为无明，不知道八正道是解脱痛苦的道路，还错知像狗的行为啊，或者像其他的仪轨的行为呢，是解脱之道。结果呢，他花了20年的道路，还好他遇到师尊了，还有时间可以改过来。如果他没有遇到师尊的话呢，死的时候很高兴，投胎的时候怎么变成狗呢？那时候还更迟，太迟了。所以这个无明啊，是无明言行，行就是各种各样的行为了。你的身业、口业、意业，或者是你的禅定啊、善业、恶业，全部都包括行。因为无明的关系呢，不但不知，还错知的话，你所有的行为都会跟着错。好了，时间到了啊，我们到此结束。三。Thank you.